No.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创造整个万有，也用你话语的亮光引导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你的儿子说话，就叫我们能更多明白你的心意。父啊，愿晚间你自己的儿女聚集在你的跟前，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开通的，我们的灵是敞开的，好叫我们能在这里与你与我们的主耶稣有敞开的交通。我们愿意这个聚会满了膏油。父啊，愿你的旨意怎样借着你的儿子在地上成就，但愿也借着众子在地上成就。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出来就发出亮光，能够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智慧，也使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你为什么救我们，你要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圣灵亲自把它解开，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十七课啊，是从78编号78到82。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编号七十八呢，在马太福音其实是接续着前面的来的啊。主在那里在加百农继续的在做工。那么这里呢，主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主在那里呢医好了两个瞎子的眼啊。那么所以主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两个瞎子跟着他，他们喊叫说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啊。那么他们认识这一位啊，不仅是木匠啊，是大卫的子孙，当时他们还不够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知道主身上有能力，所以他们说可怜我们吧啊。所以呢耶稣进了房子呢，那么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啊。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主摸他们的眼睛呢，就叫他们的眼睛开了啊，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了吧。然后呢主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结果他们出去竟把这个名声传遍了那地方。那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一个故事啊，它的那个内容啊。所以我们讲过啊，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不是光读这个圣经的本文，只记住这些历史的故事。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神有话要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他那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瞎子开眼睛啊，这个是一个奇妙的经历。那我们已经讲过，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非常的堕落，他们那时候远离神啊。所以呢从四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一路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中很多这些病生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哑巴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个病。这说明啊，当时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已经落到一个何等可怜的地步。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 神给他们有何等样的应许啊。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啊，并且神也在地上啊，不仅供应他们的需要，也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结果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啊。所以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在地上就施展大能，医好了很多很多的人啊。我想我们从故事的这个本身看见，是主爱我们，他愿意为他的百姓行事啊，他也有能力来行事。但是我们讲过，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不能光是这样的领会，你要能领会那个医治的能力，那个医治的荣耀今天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主已经在我们里面，就是个生命的能力已经在里面啊。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境界啊。在四福音书里面，门徒们是看主耶稣行事，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是主透过他们行事啊。其实呢，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主怎样借着他的肉身在地上把神生命的大能彰显出来了，照样到了新约时代，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神借着门徒，也借着教会，借着众人的这个肉身，把这个能力照样能够彰显出去。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那一位有全能的主，能行事的主，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不过今天呢，当然我们的光景是够不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能力，这个宝贝放在里面呢，那么被限制住了。所以保罗到后来出来侍奉主的时候，经历主的大能，他就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是吧，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永远是个瓦器，但是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瓦器，已经被拣选了，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啊。当初主耶稣的肉身呢，也是个器皿啊，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肉身把这个能力荣耀彰显的是完全的，因为他向着神的那个顺服是完全。今天呢，因为在我们身上有诸多的限制啊，所以能力在我们里面有时候出不来了，但是呢，我们应当相信这个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那天我们看见这个瞎子呢，当然一方面这也告诉我们啊，有一些的经历，这两个瞎眼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要得医治，这也是很重要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跟随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缺少这个迫切的感觉，马马虎虎觉得跟随主啊，哎，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是吧？我们顾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难处就来找主，找主的时候呢，你也不迫切，也不像这两个瞎子一样的很迫切啊，他们跟着在后面喊叫，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吧啊。那么当主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主啊，我们信啊，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起步啊，是从信心开始的，对不对？你相信他是救主，相信他能够赐给我们生命，那么你信他，你就得着。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是信心，一路上都是应该是信心。所以这两个瞎子很好啊，他主说我们信啊，主就摸他们的眼睛说呢，照着你们的信成全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一样你有需要来到主的跟前求主医治啊，那么主也会为我们行事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提醒。 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当他们眼睛开了以后呢，主耶稣切切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领会在里面啊。我们看见有的有人这样解释说哈，因为呢，你出去让人家知道的话呢，就会引来一大批啊好奇的人，主不喜欢我们有好奇呢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好奇的人多数有时候对主的工作呢反而是一个拦阻啊，这有的人这样的解释啊。但是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九章看见主医治一个瞎眼的人，这个人眼睛一开之后呢，他就有麻烦了啊。他从前瞎眼的时候呢，那么呢他做乞丐，对不对？人家同情他，结果他眼睛一开之后呢，哇，反而引来了犹太人的攻击啊！犹太教容不下他，是吧？他们说是谁开了你的眼睛？他说我也不晓得啊。所以他们就说那个人是个罪人，怎么能做？他说那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晓得，但他开了我眼睛了啊！后来遇见主耶稣，他才知道这是耶稣啊。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些犹太会堂的人，因此怎么样，就把他们赶出会堂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屡次当人有眼睛得开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传统啊就容不下他。弟兄姊妹，我想举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马丁路德，是吧？哎，马丁路德。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开他眼睛呢。他本来是个大学教授，但是很有迫切的心追求主啊。结果呢，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去了。不仅修道呢，后来呢，因为他们天主教徒为了表示自己的敬虔呢，要去爬那个比拉多梯啊。我到罗马的时候，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那个比拉多梯啊，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个台阶，就是。但是这些近前的天主教徒啊，他们爬这个梯不是这么走上去，因为梯子也没有多高，对不对？他不是走上去，用跪的这么上去的，所以那个梯子上面满了血迹的，因为爬到那个膝盖都破了啊。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当他那天在爬的时候，忽然之间主的光照进来了，眼睛得开，他。想起了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里面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哇，这个一进来眼睛就得开了，他就知道今天人能够得就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功德，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好事情，不是的，乃是简简单单用信心。但是这个呢，我们晓得在天主教里面带来大的革命啊。哎呀，很多的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那今天呢，因信称义道理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啊，很浅显的一个道理。但是在当日啊，那是一个大光啊，是一个荣耀的大光进来了。结果我们知道，在欧洲闹起了很大的革命啊。那么人终于从天主教的这个捆绑的势力里面被释放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一些基督徒他们真正明白圣经的道理而得释放，得眼睛得开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就引起了很大的冲突，天主教就开始逼迫基督徒。这就像保罗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样，当他的眼睛一开了之后呢，你看见整个犹太教就是一个他最大的逼迫啊，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告诉人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的里面呢，主也怕他们可能会遭遇大的难处，知道吧？ 但这些人太兴奋了，你想想看，一个人本来瞎眼的，忽然眼睛得开了，哎呀，这个太高兴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把它传开了。在另外一个意义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今天你得着了神的亮光启示，神的话开了你的眼睛，那么你也要什么？等候主叫你说，你再说啊。主没叫你说，不要随便去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啊，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呢、啊，但我们懂得它那个属灵的含义啊，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啊的原则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瞎眼的人，两个瞎子眼睛得开，主把属灵的原则给我们。到了第79号啊，编号79号，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这个人哑巴呢，是用鬼附啊，他把他带到主耶稣跟前呢，鬼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以色列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什么，他是靠鬼王赶鬼，别西卜赶鬼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人的哑巴呢，不是生病啊，也不是天生的器官上的缺陷，那是因为有鬼附在身上，所以叫他说不出话来了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神造我们人呢、啊，因为这个口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的口不仅是吃饭啊，不仅是这个讲话啊，我们的口也可以赞美神，是吧？用来称赞神的。所以一个人哑巴了，你看他什么，那就很可怜了，讲不出话来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魔鬼有他自己的一个作为，他喜欢把人呢弄成哑巴，叫你赞美不出来，唱不出诗歌来了，也祷告不出来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中间所遇见的一个难处啊。那么结果主把鬼赶出去之后，他会说话了之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内心一直不能平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你后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啊第十章讲得很清楚，主说我来是做什么呢？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这是神，这是主来最大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犹太人呢把神所托付他们的那个在灵里面真实的敬拜变成一个宗教，变成个犹太教去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都是这些宗教人物，你知道吧，他们是属于这些宗教人物。他们整天在读这个旧约圣经，他们在那里也献祭也敬拜，但是呢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来的目的是要给人生命，我们追求主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要得生命啊。所以这对于教会来讲，有生命才有意义，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就跟我们人一样。弟兄姊妹，你今天吃到好东西啊，能感觉到好，你看到好风景，心情觉得愉快，对不对？跟朋友在一起啊，亲友在一起，大家谈话，心情非常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生命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呢，你把它带到最好看的风景面前，你说哦，这个风景好漂亮，你看这个枫叶红的好漂亮，对死人来讲什么意义？没有生命的话呢，就没有感觉，对不对？那么对于什么呢？对一个死人来讲，你把再好的东西放在他面前，好吃的东西放在他面前，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主耶稣来是给我们生命。对于教会来讲，一切都是活的，基督徒也是活的。所以我已经多次讲过，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你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你整天守得规规矩矩的，什么也不敢碰，什么也不敢碰。弟兄姊妹们，那个很苦，但是呢，那个也不是神所要的。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因为神来给我们是生命啊，他没有给我们一套什么什么的理论，他没有给我们一套的做法，一套的形式仪式，神才不要做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活在犹太教的这个光景中，结果呢，主耶稣做了一件好事情啊，大家应该很欢喜才对呢。不过你看他的反应很特别啊，他们反而在那里讽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那个不仅讽刺，并且很恶毒，你知道吧？你看在他们心中啊，完全是没有那个正常的一种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啊，他是王，说他来了，这些鬼都要退去的。但是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光景真是非常的可怜，他们活在一个宗教的形式里面啊，那么呢，好事情发生了，他们也不能接受。我们来到编号第80号啊，那么这里你看见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啊，门徒们跟着他，到了安息日啊，主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他，结果呢，他们就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啊，弟兄姊妹，这个很特别啊，他哪里来的智慧和异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肉身中间呢，太认识主耶稣了，对不对？他这里讲，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们的妹妹们不是在这里吗？主耶稣有兄弟姐妹的，所以在他的本家里面的人看，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知道教会最大的一个见证，也是最艰难的见证，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他们跟在一起太熟了，看他明明是个人，对不对？怎么他就是弥赛亚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那里，恐怕也很难接受啊！你天天看着这么一个人，忽然你说他就是弥赛亚，这真是太难接受了，对不对？所以那些犹太人的反应，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启示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开启，你不可能接受主的救主的啦，不可能的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呢，结果呢，因为他木匠的儿，身份又低，家世也不是很显赫，出来就说他就是基督，这个他们很难接受，但是他们很稀奇什么呢？他在会堂里面有这种的教训。并且能够显出那样的一个异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里面有这个生命啊，你只要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所带来的知识跟能力，不是天然的生命和能力所能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哈。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跟属事情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今天呢，我们一直以为说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一定要读很多的书，要进学校受什么训练，然后你才能够出来服侍主，对不对？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这样，你只要会跟从这个生命，你就能侍奉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我出来侍奉主啊，我什么学校也没进过，我也没受过什么训练，对不对？那说你这些知识从哪里来？没有，很简单，从我个人经历里面可以证实这件事情啊。那么呢，只要好好的跟从主，圣灵在里面会解开主的话语， 你就自然的明白属灵的事情。但是这个最简单道理现在变成人呢最难接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读那么多书嘛，一定要受那么多教育嘛，一定要摆出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堂然后才能侍奉主嘛？不需要这个东西的。当然你没有这个东西，如果这边也没有那更不能扶持，对不对？重要是你要跟从这个生命。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们在老会所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呢，我讲十诫，讲完之后呢，散会了，我回去，我到后parking lot， 我到我的车那边去了。忽然一个美国人跑过来了，他就问我，他说 ：“Brother Sun， 他说你这一套东西是在哪里学的？”我说没有。他说你进过什么神学院吗？我说没有。他说哦，你这个是 homeschool 啊，你是在家里面学的对不对？哎，我说对对对，我就在 homeschool， 我家里面学的。因为什么？他那天听我讲这个实践啊，他非常诧异，非常惊异，你知道吗？哎呦，他想这个是从哪个学校学来的东西？结果没有，我没有进过任何神学院，也没受过任何训练。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这个新生命，神给我们新生命，今天好多基督徒不明白啊。你得到新生命，新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智慧。我们旧生命有旧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智慧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情的。而我们今天偏偏不信，我们一直在培养我们人的智慧，结果你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教条，一些道理没有用的。你只有跟随身心生命它里面一个奥秘的智慧。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后来约翰彼得这些人啊，他们都能明白神的事情呢？我最近一次在香港给弟兄姊妹讲这个约翰福音啊，那么从头到尾把约翰福音给他们介绍了。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是多么深奥的一卷书啊。一个加利利打鱼的人怎么能写得出这个约翰福音呢？对不对？我们也没看见他受过什么教育，进过什么学校，他怎么能写出约翰福音呢？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智慧。所以使徒保罗啊，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等到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完全明白天然的智慧跟神所给的智慧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他从前运用他的天然智慧，他只能明白犹太教，或者明白当时希腊哲学的一些道理。但是呢，当圣灵开他的眼睛，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知道有另外一个奥秘的智慧在我们里面。今天呢，只有这个智慧能解开主的话，很可惜啊，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啊都忽略这个东西。应该好好去读圣经，你仔细读圣经就明白了。你如果好好的跟从你里面圣灵，他开启你里面奥秘的智慧，你自然能明白主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对我来讲再真实不过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你只有从圣灵带领我们的奥秘的智慧解开主的话语，那个才是活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用头脑想出来都死道理，那是没用。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为什么他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不成为一个学者呢？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要成为一个学者呢？他如果进入一个学者的境界的话呢，大家也服了，对不对啊？觉得他有智慧是没有问题的。他也不是君王，他也不是将军，也不是富户，他来了，他取了个奴仆的形象，成了个木匠的儿子，偏偏成为一个好像人看为很低级没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因为主要告诉我们，他带来一个不同的生命。如果他来了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学者，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的，那么是个大哲学家。弟兄姊妹们，那个也没什么稀奇，对不对？显不出什么，显不出这个生命的这个智慧。反而就是因为他来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结果呢，显出了神的智慧。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的。他们看见他，他们心里面矛盾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他讲的话带有权柄，但是看看这个人呢，既没有学位，也没有地位，出生这么平凡，怎么能接受他就是弥赛亚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多么困难，对不对？所以难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这些教法师个个都弃绝他，因为这宗教人物不能接受。所以主只好拣选什么？拣选加利沿海的这些打鱼的人跟随他。所以主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没有几个是有学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在他的创造里面，他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生命是有智慧，但这个智慧非常的有限。所以神要把那个永远的生命带来，这个生命里面是有大能的，是有丰富的智慧。所以保罗后来就明白，原来神的智慧啊，丰盛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基督的里面，就在这个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什么训练的，你一样可以服侍主。你只要跟随里面的生命的感觉走就可以了，因为神给你另外一个智慧，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不能比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主就是要展示这件事情，让我们明白的。那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只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故事讲的，哦，主耶稣有爱心，他做事。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他不仅能做，他愿意做。今天呢，这个能做愿意做的能力生命就在你我的里面，我们能信吗？如果你能信的话呢，就没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厌弃他，是因为看他的外表。今天呢，这个，哎，我越来越感觉到整个基督教在地上都是这样，非常注重人的外表啊，要什么闲头啊，要出身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我想离主所要我们那个情况都差得太远了啊。所以呢，他们因为他外表的缘故，他们就厌弃他。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这个也是。很多侍奉主的人就在本地本家太熟了，太明白他，太了解他的个性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反而他们就轻看他了。结果因为这样一种的藐视和轻看呢，主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你看，这是他们很大的亏损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里的这里的意义啊。所以在编号80号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对主所做的冷嘲热讽，并且他们拒绝主的自己。你知道这件事情啊，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有很多人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纳粹党杀害了600万的以色列人呢，啊，就他们的报应，就是这就是因为他们弃绝神的儿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不是小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我们到他面前来做什么？要得生命，得供应，啊，得主自己的帮助，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聚会追求侍奉最大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我们自己的团体，建立一个什么我们自己的事业，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属于主的，教会不是我们的啊。 我们知道主建立教会的那个目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能像老底嘉教会一样把主耶稣关在门外去了，这不行的啊。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我们来到第81号这里啊，我们看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医治各样的病症啊。在马可福音就说呢，主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了。所以你不愿意接受主，主也就不在你们中间做工了，就是这样了。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啊，走遍各乡各城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主对当时代的人呢、啊，主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偏见的啊。所以约翰福音3:16呢。这个伟大的话说，神爱世人啊，凡是他所造的人他都爱啊。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在地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偏枯的一个团体，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啊，自己也不行，又看不起别人啊，所以呢他们的光景已经完全在一个不正常情况里。但是感谢主，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偏见，所以这就是主的恩典呢、啊。所以今天你我能蒙恩呢、啊，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是什么人呢、啊？对不对啊？我常常有时候啊，到远东，有时候站在那个人群当中的时候啊，哇，我心里就很受感动。我说主啊，你看这么多人呢、啊，我居然蒙恩做了基督徒了，这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呢、啊！我们有个姊妹啊，也是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她到了纽约啊，她有一天呢，在很高的一层楼上面往下看，你这往下一看的话呢，你看到人就只能看到头顶，对不对啊？啊，你看到顶多是黄头发、黑头发的区别，对不对啊？她在那一往下一看。他说：“哎呀，我的主啊，你怎么会找到我的呢？弟兄姊妹，神怎么会找到你的呢？神是在上面，他往下看，都只看到头顶呢、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蒙恩，弟兄姊妹们，是神的大怜悯，并且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什么叫拣选呢？拣选就不是碰上，偶尔碰上的。有人讲说：“哎呦，我那天呢，糊里糊涂经过那个教会门口，人家把我拉进去，结果就信主了啊。”他说：“我这个是偶尔经过。”不，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神是听你的名拣选你的，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天底下这么多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蒙到恩典呢？你不感恩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多败坏啊，对不对啊？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呢，我们居然蒙到这个恩典。所以神的恩怜悯临到了我们啊。我以前年轻时候有弟兄们讲：“哎呦，他说呢，我非常幸运呢 啊。”他说呢，这个这么多人，主的大手啊，神的大手，在这个人群中这么一捞，我正好被他捞上来了。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吗？你的得救是这样的吗？所以他就做见证说他多幸运呢、啊，他真是幸运被捞上来了。不，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拣选。什么叫拣选呢？就面对面一个一个认识而把你救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啊可以轻看自己，也不能轻看别人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太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蒙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他。弟兄姊妹们，神爱世上的人，神没有因为说哎，你这个这样，你那个是那样，神就不拣选了，对不对啊？神的拣选实在太伟大。 你看看他把地上的那么多的人弄进来了，这个你看过那个基督徒的光景吗？有的人真的是那个光景，就叫你，如果是你，你根本不会拣选他的了。但是神把他拣选进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你们得救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对不对？都是软弱的，我们其实都是软弱的，我们也不体面。有的人还觉得自己很体面，我曾经认识知道读到一个学者，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呢来聚会说，第一个看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大不大，有没有规模，要配合他的身份，你知道吧？他要配合他的身份，他那个传记里就这么讲的。哎呀，我说你根本不认识神多伟大，对不对？你是什么人呢？你即使是一个教授，一个大学者，在主的眼中看是一文钱都不值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蒙恩是神的怜悯吗？是神的爱吗？神的拣选吗？所以感谢主啊，神在什么各城各乡，这就是各城各乡。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谁是你在哪个乡里面，哪个城里面蒙恩得救，对不对？反正是各城各乡。所以你碰主的恩典临到你，所以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在教会中也没有什么偏见啊。然后我们看所有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很可惜，就是呢，很多人呢，他们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但是他们不信啊，结果呢？为什么主会诧异呢？这个诧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他们不懂。哎呀，他们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懂的，他们居然不懂，这真是一个悲剧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来到编号82号啊，这个一大段在这里啊，马太福音记载了一大段的这段话里面包括了很多事情啊，我想我们一件一件的把它稍微做一个简短的解释啊。首先啊，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那个背景上面这个情况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在世的日子，那般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远离神多远了，你知道吧？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牧人？耶和华是他们的牧人啊，对不对？大卫写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以色列人是神草场上的羊，是神亲手牧养的，神也打发人来牧养啊。结果这个时候他们变成怎么样？没有牧人呢，落到一个可怜的光景中。所以这个情形就说明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堕落了，是他们远离神的结果，变成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就打发门徒们啊，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在这里呢用了这个庄稼这个字啊，我们知道这个字很重要啊，到启示录也是一样，到最后那个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呢，圣经的描述是收割庄稼。那个收割庄稼，神是用谁来收割呢？是天使们来收割啊，所以有一天就证明就看见天使在地上做收割的工作啊。那么为什么用天使啊？因为天使是持守神公义的原则的，因为用我们人就不行，因为我们人呢，这感情的问题太大，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有偏见，对不对啊？天使按公义的原则做事。所以我常常讲，天使不是人，他没有人性的， 他只听神的话行事。所以呢，这个庄稼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打发门徒们出去了，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做工。所以他，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他们出去，叫他们去收这些庄稼。下面呢，我们就看见神就在那里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是我想在这里我们读这个故事很清楚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说，哦，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谁都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从小时候听故事或者聚会多一点，就知道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但是你知道，在这里当主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神不再跟随旧约的那个原则，现在一个新的时代来到，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呢？那是新时代工人的一种代表，跟旧约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眼光来看，因为这个时候主拣选工人的时候呢，跟旧约那个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感谢主，这十二个人，主把他们的名字都一个个的列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神也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太大的福气了啊！那么，在这里，这十二个人代表着新约时代中间侍奉人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呢，他是我们的榜样啊。那么，他叫了他们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把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呢，请我们记得啊，不是地位的权柄，也不是衔头的权柄，在教会里面的权柄是生命的权柄，知道吧？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自然的就显出这个权柄。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一直啊把旧约新约的分不清楚。旧约时代中是有地位的，是有名堂的，新约时代是没有名堂没有地位，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权柄。那你不说今天我们不是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各式各样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对不对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只是一个 function。什么叫 function 呢？是个功用。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呢，有人身上有不同的功用，有人行使的功用像先知，有人行使的功用像使徒，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中间，神再一次把这个侍奉摆出来说，那个样式不一样。所以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新约的侍奉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各尽功用，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你不需要人代替你的，你可以尽你当尽的功用啊。有人做脚，有人做手啊，有人做口，有人做眼，大家功用不一样，但是呢，可以大家相互的配搭，一同来服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主把权柄赐给他们啊，所以他们有了这个权柄，可以去教导人，那么呢，也可以医病赶鬼啊。这里哈，就给我们看见呢，权柄不是你原来就有的啊。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世界上的权柄在哪？地位，你有那个地位就有权柄，对不对啊？世界上的权柄，你有知识你就有权柄，你讲知识也是权柄，或者你有钱财，你钱多的时候他也好像也有权柄啊。但是在教会里，在神的国度中间，权柄是出于生命的，你有这个生命，你就自然有这么一个权柄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弟兄姊妹们，我或者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英国那个斯柏克弟兄呢，1955还是57到台湾呢，那么开特别聚会啊，那么那个会所呢 那个也很大，很多人，一两千人在那里。结果呢，因为这个墙的隔壁就是邻居了。那天不知道怎么，那个邻居养了两条大狗啊，好大的狗啊。那个狗啊，那看着里面很多人嘛，两个狗就扒在那个墙头啊，把那个头这么露出来，就一直叫哇哇叫哇哇叫。那我们的弟兄啊，在台上讲道呢，他在那哇哇叫就很干扰，你知道吗？很干扰。那弟兄姊妹也觉得很干扰，你怎么那一直叫，叫了很大声呢？结果我们的弟兄就停下来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啊，你们赶快找人到邻居家去叫那个狗不要叫，他也没有，他就简单说，他说我们现在这里啊是神的儿女的聚集，神在我们中间，对吧？这里应该只听见神的声音，不应该听见别的声音。他就这么简单讲了两句，诶，忽然发现两个狗就这样推下去了，然后呢一声不吭，一直到聚会结了结束都没有再叫过。所以弟兄姊妹，你又看见啊，这个权柄已经在里面，在生命中。所以在有的时候有需要情况中的时候呢，你有信心，这个权柄就会显明出来。所以侍奉主的人呢，他应该是有权柄的啊，这不是你搞个什么地位来管人，不是的。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主从十二个门徒给我们看见啊，然后呢主吩咐他们说什么呢？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施米的羊那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什么叫做外邦人的城不要用外邦的方法？教会跟世界无关的，你不能把世界的方法、世界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什么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呢？我当然今天我还没时间详细解释。撒玛利亚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通婚所产生的后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意义就代表是一半属天，一半属地的。你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时候看见神的儿女们跟随主，就一半属天一半属地，天上地上的都有。不，主说呢，外邦人的城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不要进去，宁可往什么以色列家施米的羊那里去啊。然后呢，在那随主传说什么天国进来，要传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权柄很厉害啊，可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啊！然后告诉你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然后下面呢，告诉我们要有信心的生活啊！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不要带褂子，也不要带钱包，也不要带这些东西啊。那么他是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打听哪一家住在里面就住在里面啊。走的时候呢怎么样呢？神会祝福他啊。如果他们不接待你，说你把脚上的尘土给他跺下去，将来那些人还要受审判的，你看不接待还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就是神给这些门徒们一个信心的原则。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的产业是什么？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中间呢，过去这些同工们出来侍奉主，我们就是凭信心跟随主，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基金会在背后支持，也没有什么人给我们发薪水，我们也没有的，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主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讲啊，有信心生活就有奇妙的生活，没有信心生活就没有奇妙生活啊。我没有办，我不需要讲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故事啊。的确，你用信心跟随主，主一定看顾你，并且在一切的事情上照顾你。今天很多侍奉主人失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每个月拿薪水，你根本不需要祷告，知道吧？只有当你啊真正凭着信心跟随主的时候，你看见你需要好好的祷告，仰望主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心的生活非常重要。主不仅叫他们要有信心的生活，并且要叫他们怎么样，要专心跟随主啊！你们好好要专心，专心的专心跟随主。那么，并且呢，主也告诉他们，你们出去侍奉主是有困难的，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当时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工作。你看见那些使徒们、门徒们往各处去的时候，生活没有保障，安全没有保障，对不对？跑到异教徒中间，那个工作多艰难。但是呢，他们有信心跟随主，主就在这些环境中显明他是自己的全能。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们要到那里去，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你们要防备人，那因为那些人呢，会把你们交到公会里面啊。那么主告诉他们，你即使被抓去的时候，你不要想自己思量怎么说话，到时候呢，自然会给你们话。所以后来我们到《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呢，门徒们被抓到官府去的时候呢，哇，他们那个回答的话语多么有智慧呀，并且有全能，让那些犹太人看见都非常的诧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后日后都应验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啊。那么我们要记得这里啊，神说灵巧像蛇，不是诡诈像蛇啊，不像我们叫我们诡诈啊，灵巧要灵活，你知道有些东西啊，不要去碰，对，有些东西呢，不要说什么啊，这个我们要跟随里面的圣灵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啊，所以他们在侍奉上往外出去做工作格外的困难，所以主在这里给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啊。然后呢，他在这里就说哈，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啊。那么这里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被抓到官府说不需要为自己辩什么，父的灵在里面会说的。然后下面一段话啊，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呢，我们过去很多基督徒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很为难，其实不必为难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哇，这个看起来很可怕啊！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并且要为我的名被众人逼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好像有人在这层逼逼你们，你们就跑到那层啊！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完，人子就到了。弟兄姊妹，这里啊，圣经里这句话主是一个预言，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人子就到了呢？那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他们后来跑，结果都死了，后来都过世了，对不对啊？那么人子好像看起来也没到啊，所以呢，因此呢，这一段话是一个预言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开头的时候神叫这一班门徒们在外面去做工，是对着犹太人，他们主要在犹太人中间的做工，这个时候还没有包括着教会时期大概2000多年啊，中间这个教会的时期，等到教会的时期完了之后呢，神的工作又会回到犹太人中间，这启示录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地上呢，又在犹太人中间做工，结果果然是他们城还没跑完，主就回来了啊！这是一个预言啊，这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一个预言啊。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那么这里哈，他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这个别西卜呢，这个弟兄姊妹如果稍微查一下，知道这个别西卜就是苍蝇。这个恶灵是一个苍蝇，邪灵是个苍蝇啊，苍蝇王啊。然后呢，主在这里一些话提醒他们，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啊。 所以呢，这就是主对门徒们出去做工的时候，给他许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里才怕他，因为只有神能做这个事情，魔鬼也不能这个事，魔鬼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需要怕他们啊。那个，然后主就告诉他们，他们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对不对？他说是你们的腹部虚可，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你又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啊。这个尼托森弟兄啊，在他的那个书里面讲到啊，这个数过了就是编上号，你的头发都被编过号的，你知道吧？啊，有一天你头发掉下一根，哦，那个不知道是几千几百号的那根头发掉下来了，这意思说什么？神爱我们，连你的头发都编过号的。哦，你能相信吗？是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厚呢？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些都是给门徒们的一些的激励，叫他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你们不需要这许多的忧虑。但是你看见啊，现在教会里面侍奉主的人忧心忡忡的啊。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侍奉啊，侍奉要想安息啊，你要懂得怎么交托啊。所以我在这里常常跟弟兄姊妹提，如果你今天不安息，表明工作抓在你手里；如果你里面安息，就表示工作抓在神手里，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在中国大陆对他们讲，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同工的跑来搞我，告诉我他孙弟兄，如果我30年前能听见这个话就好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过着这个心惊胆战的生活，有什么？工作抓到我自己手里，交托不出去的。你要相信神多伟大，你能为他做什么？你开玩笑吧，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相信他的全能。虽工作亦安息，才是个侍奉主人的基本态度。我们有时候服侍主服侍太不安息。好，然后下面一段话啊，弟兄姊妹，我不去读了。这段话呢，是大家读起来觉得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啊？你看这里啊，他主说：“我来了，要把刀丢在地上了啊！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仇敌就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那个爱原文不是爱啊，这中文不敢翻呐、啊，那原文是恨呐、啊，原文是恨呐、啊。为什么恨自己的父母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仔细明白这一段话。我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几个原则。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只有主能说，人不能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只有他能说这个话。并且他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在我们人的里面，主永远是第一位。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也不能够跟主来相比，在你心中主必须是第一位。因为当初神造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呢？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理当让他们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其实你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你才有福气啊，你给你的父母带来福气，给你的儿女带来福气啊，给你的家庭带来福气啊。主在这里他说这个话，他要求门徒们的啊，不仅是要把他放在最高，并且呢，我们认识他是一切的主啊，没有人能比他更高，没有人比他更大，连你父母也不行啊。那么，然后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跟随主，绝对的奉献是合理的。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要求人也是这样。国家要求人绝对奉献，对不对？你当兵的人啊，你只要一旦当兵的话，你还管什么父母儿女？要上战场就上战场了，对不对呢？你不能说我有父母儿女不上战场，不可以的。并且你这一去征战，你能不能回来你也不知道的，对不对？ 你不能顾这些东西，你世界上当兵的都是这样，还有很多宗教要求人也是这样，你要把自己献给他的时候，什么都要撇下的，对不对？哇，无论是佛教、天主教，那些要求都很严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才真正合理的，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团体可以这样要求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按理讲应该过一个绝对奉献的生活，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都属于他的。你这样子，你在侍奉上你才能够被主用啊。然后最后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你看见人接待你们就接待我，哇，感谢主，主把他自己跟门徒们怎么样连在一起，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到哪里，我们就知道主也在哪里。因为主跟我们的生命完全是联合在一起，所以他要求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弟兄姊妹，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十字架最大的意义什么呢？就舍己啊，把自己丢弃了。所以不要光是父母儿女这些什么东西，连你自己的生命也要丢弃的。我们说哇，这个要求太残忍了吧，要求太高了吧。不不不，弟兄姊妹，你要有另外一个眼光看，你若是能答应主这样的要求，这是你的荣耀，是你我的极大的荣耀。万有的神啊，能看上你了，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你是多么的荣耀啊！今天地上有过一个总统看上你了，明天你收到了总统一封信，叫你去白宫了，你就荣耀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呀？会不会啊？我们讲啊，那个川普算不得什么了，不不不，弟兄姊妹，叫你去白宫也是一种的荣誉，对不对？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再说，我们必须认识他，是我们伟大的神。他如果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就是把荣耀给你的，把祝福给你的。所以呢，一个人能绝对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好，我想我们晚上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把这些话又赐给了我们，虽然我们所能领悟的还是非常的有限，所能解释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但愿今天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在生命中与我们联合，你把你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主，我们也理当把一切都归给你。愿你在教会中居首位，在每一个家中居首位，在每一个圣徒的里面居首位，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